们社经班变很少了，高级班上课了。那可以的话，我们尽量往前面，从第一排坐，这样我们不用很大声，而且还可以讲悄悄话，很近啊。我们今天是讲到训练啊，我们社经团区区长黄明华弟兄上个礼拜跟我说，连续2个礼拜要来谈讲到训练，那我说好，所以今天第一堂我们就讲一个理论，实务的理论，然后下个礼拜，因为我今天结束会定，要请谁下个礼拜一个人10分钟练习讲道，我会告诉你们。讲到的讲章要怎么写，然后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分段，所以希望好好的学啊。我们领过会的举手一下，领过会的，一二三四五，好，放下。所以下个礼拜是还没有领过会的上来啊，我先讲一下啊。那如果你领过会，你也愿意想说要练习，没有关系。像我们还没有考神学院，我在地方教会已经领会有10几年的经验。但是我们去考神学院了，他考5个科目，其中有一个是讲道考试。你要10分钟以前叫你抽题目，你只有10分钟准备，然后要在20几个人总会负责人面前讲。从你的走路上去，连那个走路上去，你看我们台湾来的传道都很稳了、啊，都不会那个脚步这样啊、哦。你看我们来的几乎都是，你注意看看，因为我们都同一个神学院出来的，连走路上台都教了，还有那个眼神，尤其那个讲话，讲很快的很少，讲很快一定是不清楚的。我等一下会讲，那。我们在地方教会领会10几年，神学院考试都还要考，讲到考试，甚至还要考那个祷告考试，看你的圣灵充满是真是假。所以那几个总会负责人，尤其是那个担任传道立长老的，就按手，会马上知道你这个灵是对还是真，假还是真。还有口试，你要去应征工作都有面试口试，我们也是啊，半小时啊，他们要发问很多问题啊。有的人是在，比如说他会离开家乡到这个都市工作，哎，他在这个家乡行为不错，到都市就不见得，所以都市的传道认得的，就会提出意见。山上认为好，但是都市出状况，都要提出来的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扒皮呀、啊，扒5层呢。你小时候偷过一次东西都讲了。你抽过烟也讲，尤其抽过烟的很难当神学生和传道，在台湾呢，我们人多嘛，我们要的是好的，我们不要那个有一点毛病就随便给他滥竽充数的，我们不是这样。就在台湾能够被通过当传道审查，神学生还有立长职都很严谨，我们人才多，不一定要立，台湾是这样。那当然，我们其他国外地方人才不多，我们是讲属灵的，不是讲社会的人才，属灵的不多，所以立得很少。不管怎么样，你是长老，是执事、传道、负责人、弟兄、姐妹，你被安排讲道，这一回讲道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啊。那有的人讲，自己很感动，没错，我们要这样，但是底下没有人听懂啊，没有人感动啊，所以你不要自己认为你讲得好，不是这样的。你会讲到的人，你可以有时候给人家的很简单，深一点，宽一点，有人物的，有事迹的，有神学方面的道理，有那个专题方面，你要会使用。总共讲到的讲章准备有将近20种的方法，我们常常会轮流应用的。但是有一些人只有自己发明一种，他以为这一种就是全部的了，不是这样，这要搞清楚的。你没有接受专业的训练，你就不知道。 如果都不用专业训练，其实我们就不用读那4年神学院了。你说，哎，你可以当传道出来就出来，教会的工作是这样吗？不是的，是一个很严肃的训练。所以这一点还希望大家要了解啊。那每一件圣工，你不要说这个很简单，都有它的一个内涵。所谓我怎么认识它，我怎么准备，我怎么知道技巧，然后怎么去应用，最后神的灵在中间运行，你最后是要到这种阶段。那这我黑板上面有写3个字讲道理，这个字很简单，讲道理。有的人讲道啊，是讲神的话没有错，但是没有理呀、啊。所谓的没有理，就是跟生活脱节了，不合情合理呀、啊。是讲道理没错，但是听的人感觉他的道理在上，在天空在飞啊。那我现在，比如说我感情受创伤，怎么没有一点神的话可以勉励我？他得不到，所以他来一次他就不想来。那有的人是讲的有理，有那个人的生活的道理，生活化，但是缺乏圣经的道理。这种人对圣经不熟，所以他所讲的都是他自己的。哇，什么时候啊？这个我跌倒自己爬起来，这种也讲。真的，你听一个人讲道，你熟练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这个讲道的品质在哪里啊？他每次讲都是这样，那品质在哪里？但你会发现，有一些人讲道，他用不同的方式一直在介绍神的道理，这个要去历练。我们考试在学校，你从大学考到博士，考到博士这个阶段，考试他通常都会有一个范围，你只要聪明一点。你去看这次是哪一个教授出题考研究所，你就去找那个教授教的班级，拿他的学生记的笔记，还有拿他教的书包比较中意哪几本书，你去读一读，大概你考大概考上的机会很大，都是会有一个范围。但是圣经神的话啊，是规范在圣经整本，但是你要怎么去懂它去使用，这就不一样了，就看个人功力了。你道理不熟，你真的用得很窄啊！你被绑住了，用得太窄啊！像我今天在讲的上下午道理，都是在旧约圣经里面。我知道我们很多教会或信徒啊，对旧约不熟，所以我有时候有意识的要顾在旧约里面谈一谈，让大家知道旧约的道理是更需要下功夫去。去明白了。那我们一个讲道人，在领会的人，你是奉主的名讲，所以你的道理要讲的有道有理呀、啊，要有神的道理，又要有理，要有生活化，让人听了这个道理，从内心都哎对对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你要做到这种阶段，你必须要有自己充分的准备和灵修，你要去准备它。有一些人呢、其实我们学事情有2个入门呢、想过吗？我这样问当然是不好回答了。我们学事情只有2个方法，2个入门啊。第一个是什么？啊？自学。个人啊，这个都包括在里面的自学啊，语言，个人，我喜欢问题有反应啊，所以他学教育，所以他可以。还有没有？我想大概就用这3个分享。这一个我们在教一个小学生、中学生，我们常常会还有大学生，我们如果这样讲啊，是很不错的，这个可以说是 很好的答案。你要自己学习哦，然后再来呢，你要去体验哦，再来体验以后，你也应该是运，他讲运用嘛，这个写错了，但是就是运用。你学的是课本的东西，你要去体验它，然后要去运用它，这个是对一个初学者要到会的阶段里面一定不能少的一个学习过程。那我现在要讲的基本上，就是因为我们要谈那个领会嘛，基本上应该你是可以的，已经有一个水准。所以我们强调的那个入门，在一般的教育学界或者科学界里面，或者任何正是我们的大人的世界里面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入门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比如说，你会发现有一些人讲到你喜欢听，那你就想，我想要学他，那你就学习他的眼神、他的讲话、他的语气。我可以从跟我比我差不多年龄的年资的传道里面，我一看，哎，有的人讲到哦，这样，我就发现，哎，他可能在学习习东明长老，他讲话有力，然后他比较着重在神机方面。实际的体验，哎，我看那个年轻传道讲完，我就想问，你是不是很欣赏许东明长老？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其实我从你讲到的动作，我就知道你大概在模仿谁。而有一些人欣赏陈明道长老，就连那个眼神讲话，字正腔圆的，还一直保持笑容的，哎，这个这样的，所以我一看就知道，哎，你是不是学陈明道长老？哎，我们现在的总干事他就是学他。所以他讲话也是八面玲珑的，很喜欢先读一个小故事，然后再讲圣经道理。哎，那个脸百看不厌，因为你很自然的微笑。哎，你可以看到他在模仿人啊，你知道吗？那种眼神，也有人学那个杨业汉长老，不过他太厉害了，要学他不容易啊。他能够看人，他的用字不多，但是哦，那个讲下去，你如果是愿意学道理的人，你会听到心里面去。我就有过这样，他在讲那个题，我听到心里面去。你看看，这个叫做仿效。我欣赏这个人的作风，我就学他。那个哈桑啊，在打仗的时候啊，很多人的孩子都取他的名字，哈桑、海山、海山。为什么？他们觉得是民族英雄啊，对他们的百姓来讲啊，所以那个时候出生的孩子都是取海山啊。仿效很重要。我们现在有很多东西，那个盗版的都是仿效嘛。看这个商品不错，马上就有仿冒品出来了，那个也是仿效啊。要听懂啊？第二，创意。你只要如果你在讲东西啊，讲到这两个，表示你有看书啊，蛮专业的，才会用到这两个。创意是什么？哦，你学了基本动作以后，你发现，哎，我应该走出自己的风格，做出自己的研究，还是我有我的处事方法？那我既然做公司的经理，那我要有创意、有点子、有计划，而不是一直墨守古代那个陈规啊。墨守旧风嘛，传统嘛。但是你要做到创意以前，一定要从仿效开始。你有基本的学习以后，你再走出你自己的风格创意。今天我们领会也是一样啊。你要那些长辈教你，就像今天我在分享这个，等到你领会有很久的经验了，而且有机会，像我们在神学里在教。是我们有机会可以做很多的考量，很多的种的种类，所以我们也会走出自己的风格。但是我们是不离开圣经的，重点是要神同工。你不要自己发明一套，仿效里面也没有，你也没有比别人好，然后你的创意又是很烂，那你这种做法就不太好了，你就不胜任那一份工作。所以。讲道理可以看，你比较喜欢欣赏谁？ 有一些人他会用一种分析，把它研讨，所以那个方向就不同啊。可以从事件，也可以从道理的分析，都可以做，这些我们都可以做。只是我们会看一下什么时间该给什么东西，是这样。就不要以为那个讲道很简单了，你没有尝试过不同的方式来讲道，你就不知道不同方式的需要或困难。有一些是要很高阶段的，所谓的已经解经，真正的就是要摸希伯来文、希腊文，从里面做结构分析，然后再讲出道理来的，那个才叫已经解经。但是我们常常很多人用错，哎，你看我从旧约印到新约，你看我也是已经解经。其实已经解经的定义不是这样的，最高阶段就是已经解经了，讲到，但是底下的信徒也要某一个有一个程度，不然的话你再讲，他们听不懂啊，就要看情形了。那我这个稍微讲一下，你才知道说讲道其实不容易的啊，不要一直停留在那一个阶段，你不尝试多种方式。就很难有很好的一种学习。好，我们看到那个使徒约翰，就写启示录的那一位，他的正道好厉害。我看启示录百看不厌，我每一次看都有新的感受。我只差还没有把它全部。没有把它全部把每一章每一节做一个整理，不然应该是可以丢出去写成一本书了啊。我只是没有机会跟你们分享启示录啊，因为你们听过陈长老在讲，我想过一段时间嘛，如果还在的话，那我们是站在他们长辈的基础，黄以勒、伊丽莎的基础，跟杨约翰长老基础，因为我当时启示录老师是杨约翰长老。我离开神学好多年才成功到长老界，他们的东西我们都听过，那我们站在这些长辈的基础上面，又再继续做研究了，所以圣经神的道理那个深度很深，很宽，你要站在前辈，站在道理里面要做一个进步，不然的话，我们教会没有道理的传承，那就很可惜，道理不是越传越简单的。如果真的投入是更深、更宽、更远的啊，它影响整个世界，影响整个人类的世界啊。你看看，我们来说看看啊，《启示录》第一章第一节，《启示录》一章一节，一节到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啊。一节到二节，我们读大声一点啊，预备开始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。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，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。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，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。我们今天讲道也要本着这个精神呢，他所讲的三方面呢，第一个神的道，这个神的道就是旧约圣经所有的话。如果我们硬要分的话。耶稣基督的见证就是讲福音书，福音书，耶稣亲自下来讲啊，成就十字架救恩，然后使徒自己所看见的，就是从使徒行传、保罗书信一般书信，那都是使徒自己看见的，所以写出来的。所以你想想看，整本圣经新旧约就在约翰，使徒约翰就很清楚，神说你要讲出神的道。还有我耶稣基督的见证，还有你自己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哦。哦，你看看漂亮不漂亮？我们今天讲到要这样啊，不要我就喜欢讲福音书，我每次上来讲就福音书，信徒听都听腻了，因为大家也在讲啊。其实你要新旧约弄熟了，我们有时候会提醒人说你旧约也要读哦，啊，有的会接受，有的说哎呀我读不来啊，不行啊不行啊，讲再多讲一次，我讨厌你啊，你每次都叫我读旧约。哎呀，你在讲道的人怎么可以这样呢？只有看一点点，然后其他都不看。你说这个道理会讲得好吗？讲得好是骗人的，讲得好是你自己讲，别人不认为。所以你看看，一个真正的神的工人，他要具备 旧约、新约，你硬把它分类的话，就是这样，很重要哈。所以想到这里，我们有这个责任要把讲道讲好。你有时候会做好研究讲，但是从讲的当中，你就可以看到信徒的反应。哎，有的听懂，啊，有的听不太懂，那我们就知道他读太少，不然就很少聚会。那我们以后针对他，给他一个方向，让他怎么去努力。哎，这讲道可以一面讲一面看台下，我待会儿也会说啊。我现在要讲的是讲道的准备，刚才说了要讲的有道有理，第一个要注意的是讲道要有充分的准备。你没有准备，今天轮到你聚会，哇，就从公司跑出来啊，嚓嚓嚓嚓嚓嚓，吃个饭，跑到这里刚刚好快8点了，那你心里都没有准备，你道理也没准备啊，一定讲不好，没有内容，讲得很浅。那信徒如果常常在听的，或者他有读经的，你讲这个我也知道啊，而且你讲还讲错，表达不好。那变成听的人的程度比你讲的人还好，那就麻烦。当然，听道理要有听道理的一个风度和灵修，但是你讲道的人要充分准备。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讲道的准备，第一个要注意是要祷告神，祷告神。我们来看诗篇119篇，诗篇119篇，请看18节，119篇，请看18节，18节，好，一起读一遍，开始，求你开我的眼睛，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。在这里，你看看，你要准备道理，你要祷告神，怎么样呢？开我们的眼睛，不然你这样再看，别人也在看，哎，你看就没有感觉，那你也在念圣经，但你解不出来。问题在哪里？你没有祷告，有时候是骄傲，有时候自义，没有时间准备。这里讲祷告，求神开眼睛哦，开你肉眼，也开你心中的眼睛，让你能够看出哦，神的道理在里面，非常的奇妙。你讲出来，听的人就说：“哎，感谢主，我怎么没有发现？哇，原来道理这么好！”以后你讲到他就来，一定的。你没有准备也听得出来的，随随便便乱讲，人家也听得出来的。所以这里说要祷告哦，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哦，肉眼心眼哦，能够看出神话语的奇妙。那所以这个要充分准备。那祷告神的时候，你会有一颗安静的心。我们要做神的工作，一定要有一颗安静的心。听道理也好，讲道理也好。尤其那个翻译哈，翻译应该要随着讲道人大声、大声、快快，小声也跟着小声，慢也跟着慢。连那个站姿翻译的哈，要站到服装也要跟讲道的差不多要一样啊，不要转到讲道的穿得很正式，结果翻译的翻不好，那个穿得不正式。如果是排到他衣服穿得不好，宁愿叫他换。跟有来穿的人比较好的上台，那个感觉很重要。你不尊重讲台嘛，不尊重这一份聚会，你会忘记，你会不准备嘛。所以我们通常讲到一定会留意一下自己，翻译的人也是一样，一定要留意自己，不要没有心理准备，没有祷告就匆匆忙忙就跑过来，那种一定常常在状况外。很容易迷失自己啊！明明讲得很简单，就是翻不出来，而且还翻错，那个会影响讲道的人呢、啊。如果讲道的人没有经验，一生气下台，我曾经就看过讲道的一个长老，他在讲那个翻译的太差了，每讲一次都要重复一次，那个长老就很生气，下台，他就下台。不过这种做法很残忍啊，那个人都不来教会了。所以我告诉我自己，我在台下。我那时候是还是学生啊，我以后如果有机会上台讲道，我一定会等那个翻译的。不过事先可以预知会有一些状况，那就下一次叫他准备好再来，不要就硬上去，这样不太好。你把整个那个聚会情绪讲到的东西都打坏， 正不好，所以这个要特别留意哈。祷告神怎么样呢？在祷告里面要思想神的话。你有时候找不到题目怎么办？你在祷告说：“哇，我想到了。”然后你就开始在祷告里面想：“我这要怎么讲？第一段怎么讲？第二段怎么讲？第三段怎么讲？够了，三段了。”然后你再去找经文，就你要会利用圣经工具，经文汇编呐、啊。你是圣经不熟，你就要找经文汇编了。哎，好像谈到先知，那我把经文汇编的先知弄出来，哇，那么多条文，然后你在经文在里面再选你要用的，你要做好准备工作，而不是每次都摸一本，我的感想，我都认为，你那个很容易讲错道理，带坏人家。你在讲错，别人还在跟你拍手鼓掌的时候，你完蛋了，你让那个人呢跌倒，你自己也是搞不清楚。所以讲道要很注意的，不要以为。我就摸就好了。其实你要用很多圣经工具啊，你要会使用啊。不要在那边自己乱发明乱解啊，这样不好。要负责，你讲出去的要负责，要思想神的话啊。再来，祷告要恳切，主啊，我真的不会，不了解，你帮助我。祷告要恳切，自然的恳切就会有口才，就会有力量、胆量，会发生功效。好，第二个我要讲到的准备就是定定题目了，要选定题目啊。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一些人在写题目，一看就是很俗气啊，就知道你这个人圣经不熟，你才自以为可以，看那个题目就知道。所以你的题目要属灵，第一个要属灵，一看就是你在讲神的道，要属灵。然后，第二个题目要清楚，题目要清楚。有一些人写那个题目，不知道是什么，这个会跟你的内涵、了解、教育程度有关系。你题目要写清楚，比如说讲道理很清楚啊，那你如果写成其他的就很麻烦了。哎，刚才讲要属灵啊，我们台湾有一种饮料，它那个酒精成分也很高。我们以前呢，教导信徒不要喝酒，结果跑去，他们后来喝什么饮料？这个宝利达。我不知道香港电视广告有没有那个玻璃达啤，然后是周润发，用它来推销，结果那个卖得很好啊。有吗？哈，宝利达啤嘛。有人写题目啊，就写这个宝利达。你只要一进会堂，都知道它就是那个有酒精成分很高哦，这种比酒还厉害哦，会破坏你的肝跟肾哦。一喝一下，它的后坐力比较慢，你喝了差不多一段时间，那个后坐力很强，人也会醉。宝利达这个饮料，结果他题目写宝利达，他觉得很新鲜，哎。信徒只要一进来都没有办法祷告，什么讲那个宝利达饮料？你在台上奉耶稣的名在讲，你在讲你很认真，他还在底下还在笑宝利达。但是你讲的人呢、啊，他讲什么？人就是这样啊，会讲啊。宝是什么？讲神的保护。力是什么？神的力量能力。达是什么？神会给人通达。哎，那这样也是没错啊。问题是你写宝利达啊。人家一个印象就是那个饮料叫人家酒醉的饮料嘛，那你可以定这种题目吗？内容是不错啊，你可以定这种题目，不属灵。题目真的要清楚啊，要属灵啊，还有题目不要太长，最长9个字。题目啊，最长9个字。我想在学校写那个论文也是一样嘛，哦，题目不能很长嘛。不一定，有的很长啊，英文字可能很长啊，但是几个字啊，3行英文啊，那就跟我们讲到有差别了。通常我们用中文字表达讲到是9个字，不要太长。那再来啊，也不要俗世化， 既然要属灵，就是不要俗世化嘛。还有，写黑板的字要正楷啊。在国内比较会用要写黑板呢、啊，我们这里是有那个电脑嘛，以前都要常常用这个什么黑板呢、啊，所以有的写龙飞凤舞，没有人看懂啊。我告诉你，他都不会听道理啊，他就一直看那个字，到底写什么字，看不懂，问旁边，哎，你看我什么字？旁边也没有看懂，让那边在研究，他整堂都在研究那个题目啊，你影响人家不专心了、啊，而且。看一个人写字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正不正啊，就像看一个人走路就知道这个人老实不老实。那个眼睛呢、啊，讲话看人的，我要注意看对方是尊重。但是有一些人的眼睛都水水跑向老鼠，就张头鼠目。其实从很多动作可以了解这个人呢、啊。那个要有老经验的人才看得懂啊，不没有经验的人看不懂啊。啊，所以写黑板字要端正啊，再来。我们讲以经解经，如果不是用很专业的角度去解释它的时候，我们一般以经解经的说法，就是要让圣经说话，让圣经说话。比如说，圣经新旧约，你对照的时候，在引用的时候，很多答案就在里面，然后你加以诠释，要说明，你要让圣经说话。你不让圣经说话，都是你自己的感想啊。很危险的，你必须要很了解这个经文这一段这一卷讲什么，你再来解释会比较好。往往我们都很少去注意，所以你要去熟读圣经，圣经要熟读，再来要掌握经文呢。你或许会参考别人的东西讲讲章，但是你要去也要把它去翻过去了解，你不要就随便拿来讲别人的想。讲法不是这样，结果你这样抄抄抄，自己看，你弄错别人的意思，那你解错，那就很麻烦。而且不要凭着自己的意思来曲解圣经，彼得长老也是这样说哦。你不懂就讲不懂，你就不要去讲它。我曾经国中的时候听到一个领会的人，我听得好难过。我那个时候才15岁吧，但是我的难过我不会对人家说，我只告诉我自己，以后讲到我一定要熟读圣经。如果有机会被安排以前，我国中就立下心志要读圣经。我国中3年级3年就把圣经读完，高中3年就把圣经读完2遍3遍，到了大专院校念书。那几年我就已经读了好几遍，你会越读越熟了，越快。就进了神学院，我已经读很多遍。那到了神学院，又在读，出来更要读。我们很多人是这样下功夫的。国中那个时候，我听一个领会的人讲，他讲什么呢？福音的奥秘，题目叫做《福音的奥秘》。他怎么解释奥秘啊？什么叫奥秘？你们知道吗？我正要想要听他讲你怎么解释的时候，我也不太懂啊。结果他怎么说？我讲了道理啊，圣经的话你们听了不懂，就是奥秘。我皱起眉头，我在底下，我的中文老师都没有这样跟人家讲啊。结果他又说，你们知道吗？连我自己在讲什么道理，我也不知道。你看奥秘不奥秘？哦，我心里真的好难过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领会呢？一个题目就被他讲得这样了，所以整场道理真的听不懂，他也是讲不懂。结果讲完我要上洗手间，他太太跟到那个，他太太比较聪明，跟到他的后面，你讲了什么道理？什么奥秘？人听不懂，你也听不懂，你还敢讲啊？就耶稣审判的第一个人就是你了，讲那个不懂的道理，所谓奥秘两个字。外邦人不懂，我们懂。那个福音的奥秘是谁呀、啊？耶稣基督，中心就是耶稣基督，讲他的福音工作，讲他的十字架救恩、救人的恩典呢、啊，拯救人的大事啊！奥秘就是这一个、啊，他都搞不清楚。还好，因为有他这个错误的示范，提醒我，圣经要熟读，不能乱讲。 所以我们要多读圣经，而且相关的教会的刊物要读。你如果会写，看我们教会的刊物多看，你会写文章，你的口语表达也是很清楚的，就像跟文章一样。你如果很少看我们教会的书，你要写我们教会的东西很困难。再来，你要表达道理也很困难，因为你不是用我们教会的方式去表达，而是你用外面的东西，你过去小时候你乡村你都市的东西来讲，那根本讲不通的。神的话不是用那些去表达的，所以这一点要特别留意，要多用研读圣经的工具。我们二楼的图书馆说起来，那个研读圣经的工具太少。我记得上一次好像，林约翰只是有跟我讲，如果有看到好的，可以帮忙代购放在里面。太少了，我看去使用的人也少，所以应该要多增加一些，让大家能够多接触圣经世界。真的很宽敞，很宽大，研究一辈子研究不完的。如果你们有多看看英美德那些圣经学者的研究，有一些人活了几十年，他就是研究那一件或者那一个专题的道理，他就离开世界。你看看他们都也是用心在研究啊。那我们自己可能要多花一点心思。那再来啊，第三个要设好比喻啊，主耶稣也常常用比喻来讲道，好比方要设啊，你不要设那个不对的比喻啊，跟你讲道没有关系的，不对，这种不行。第五个要放胆宣讲，你既然奉耶稣基督的名讲，你就要勇敢的讲，你不要害怕，害怕紧张会造成你讲道内容有缺陷，但是放胆不是讲错的道理哦。所以你之前的准备要弄好，灵修也要弄好。第五，要交托主。其实我每一项都有很多的经文，但是我们在这里时间不足，所以没有跟大家翻经文。交托主可以看那个诗篇37篇第5节。你要充分准备灵修好，那一篇你就认真讲。我们这里还好啊，久久才会排到里面一次，那通常都是我们传道在讲啊。那我们已经习惯了。那有一些人要准备一篇要2个月啊，一直没有办法睡觉啊，很痛苦啊。有的时间到了都还没准备啊，他会找别人当枪手，这样也不太好。你自己的事你就要自己准备好，你不懂就要多学。那你看看别人怎么说，哎呦，他这样讲有内容有深度，那我们应该怎么说？你自己要激励自己的啊。那我现在要讲的第二个方向是讲道的秘诀，讲道的要诀啊。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，因为比较会犯毛病是在这里了啊。讲道的准备，那个准备了、祷告了、什么灵修那个会注意，就是讲道的时候要注意的妙那个秘诀了啊。第一个，口齿要清晰，你讲的要清楚哦。那个麦克风面前啊，如果它的音效很好，你不要太大声，因为你太大声听的人很痛苦。那你如果讲话又快，或者是讲的太声音处理的不好字啊，比如说了哈，我们要天天来聚会，结果你在麦克风里面，我们要天天来聚会，聚会是很重要的，是是是是是，谁听懂啊？真的就有这样的人领会啊。你口齿要讲得清楚哦，再来，你要表达得简单容易懂。你不要讲文言文了，在台上啊，什么床前明月光，低头思故乡，是不是再来是什么？你这种不要讲言文文言文啊，你要讲，人家听得懂。比如说，在我的床前看到明亮的月光的影子。那我就低下头来思想我故乡的情景，你要这样表达，你讲到要这样讲清楚，你不要用简单的话。床前明月光，低头思故乡。我告诉你，很多人在底下，你又一直讲下去，他哪有时间去想你那个文言文呢？没有的，所以你不要自己乱发明用字，自己觉得很好，不对的。你讲那个人家听不懂的话，你这场讲道是很失败的。 你要去讲人家听懂的，圣经都在讲啊，那个保罗也在讲啊，你要讲人家听懂的话啊，才有造就啊，需要弄清楚啊。所以我们会有翻译，就是要顾及到只会听普通话或者是听广东话或者英文的，他们要通通听懂嘛。所以这个讲到的，所以安排这样是这种用意了。所以你要讲的简单容易懂，我们写文章也一样，不要去写那个什么七言绝句诗啦、律诗啦、五言绝句，我们都会写，但是我们写文章不这样写，你要把它写成白话，你要去把那些。你该写的话写出来，文章目的是要叫人家看懂，但是你可以用字用得很好，文章通顺，就像我们讲到讲话一样。再来，第二，那个口齿要清晰，会影响的要注意的是音量要刚好。你靠近讲得太大声，这样就有回音不太好，那你就退后一下，退后一下感觉的非常有磁性，哎，听起来很舒服。你音量要适中。你也不能小的，底下的人很吃力啊，他听你讲什么？所以我一看到在台上讲话的人呢、啊，他要会去控制他的音量，那个就是一种有经验。而不是说我讲话小声表达，我很温柔，我很怎么样？啊，你们要常常来聚会，主耶稣才喜欢。你这个人真的很没有经验，不是这样使用这个麦克风。你要学的话，要跟那个电视广播那些人呢、啊，新闻记者讲话哦，你就是喜欢听，他的口齿清晰，而且那个音量都调得很好。他们有调音师，那我们那个后面不是调音师啊，有时候调很大声，调很小声。那如果他听不懂，你再暗示，你就可能要自己控制，我要近还是要远呢、啊？这你音量适中要弄好，那再来语气要沉稳呢、啊。你讲得太急，我认为我们大家都要基督徒要有信心，而且要常常祷告，要唱诗，那个大家的精神很急啊。那等一下10分钟他累了，干脆就选择睡觉啊，放松了。你这个都要注意呢，你口齿要清晰啊，语气要沉稳呢、啊。我们到前面也不能嗲声嗲气，我认为，我要信心，信心。我比较会看到见证有的姐妹嗲声嗲气，哈，我在底下我很后悔要请你来见证。你不能拿这种嗲声嗲气上来啊，所以语气要沉稳呢、啊。你一上来就是要有一个样子。今天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，能够在这里分享主的见证。那不是很舒服吗？我真的看到有这样的姐妹，我真的很后悔啊，请她做见证啊。这让我立下一个心志，只要我在，大概就不再找你了。为什么？嗲声嗲气，语气不沉稳嘛。再来，速度要刚好。有的人讲太慢，这个哦。圣经这样说，哦，们要努力，R-O-E-A-U，它中间每一句话都然后要翻一个经文很久，你20-30岁，人家觉得你已经70-80岁，你速度不好啊，你根本不熟才会这样，我是没有机会听。你们讲到，不然如果有下来，我一定会做建议的。如果需要建议的话，因为这个是应该的哈。我们也曾经被人家建议过嘛。那速度也不能太快，那前面很大声，后面尾巴没有，我们都要有信心，又有力量。那这怎么听嘛？这个那个翻译的都不好翻呐。你没有学过讲道才会这样。对，丁德洲长老，我就蛮欣赏他，速度刚好。我们每一个人要有信心。哎，这样也很好听啊，速度可以啊，又清楚啊。你如果你自己有家乡音，又讲太快，你看谁听懂啊？ 所以要特别留意啊，速度要刚好，你不能慢到老牛偷车哦，那个听的人，哎，你去看那个指挥师般的站在前面指挥哦，他那个前面的人会笑哈，那个你我最喜欢看前面的表情，我看到他笑，我赶快看那个指挥的，他的也是微笑。如果那个指挥的认为不满意，你们唱的不够好，跟平常不一样。你们的脸很苦的时候，我马上看他的那个指挥的人在骂人呢、啊。所以你看我在看诗班，我都很注意啊。那个指挥是灵魂人物啊。同样的，你讲到你要怎么去控制现场的气氛，他的专心度，他的表情，跟你的表情讲话有关系啊。这个都是所以说讲到的秘密嘛，哈。好像这一段还没讲完呢，再来意思要明白。有一些人真的意思不明白，讲话每一句每一句不连贯。比如说了哈，我们早上吃饭在铜锣湾，哎，机场的风景很漂亮。哎，你这样子是这个叫做什么？最新的讲法叫做。飞跃式的思考啊，是不是？有一种飞跃式跳来跳去的，那个意思不明白啊，就是有人这样哦，所以不要以为没有有嘞，你一紧张就跑出来了。再来，不要有口头禅呐、你有口头禅了、有的人就不听道理，他就开始从头算到尾，你的从头讲到尾几次，那个。真的，你在讲道的，你去注意啊。他都没有留意的时候很麻烦。以前我们在学讲道，杨长老教我们很厉害，他骂也很厉害哦。我有一个同学，他就是有结果杨长老算一算21个，结果他在讲评就骂他骂一个小时，骂到他一直掉眼泪，差一点不要了，差一点要离开不读了。就是被骂得很惨，你才学会没有口头禅呢、真的，后来他没有口头禅，讲得也很好啊，也跟我一样当传道啊。你看看，经过正式训练的都非常严格啊。你是当传道要讲的，再来啊，再讲到少说我或你们。我你可以使用的时间是在那个讲见证的时候，我遇到事情我怎么样怎么可以，但是你在讲到你不要我怎样我怎样。还有你们少用，你讲到也要包括你在里面哦。要说我们大家都有软弱，你们都软弱，所以你们要祷告，不然神要怎么样？你们不听话，你要是一直要讲我们都不听话，我们都软弱，那个听起来多亲切啊！他一开始就认同你了，就这个要搞清楚啊。光一个讲话就要注意，你看看。好，我们再来讲第二个啊。第二个脉络要清楚，你讲话要有一个顺序，要有个逻辑要清楚。有一些人讲话没有逻辑，没有顺序，一直在重复。比如说他谈几点，你既然提出几点，你每一点的要点都不要重复啊内容啊，这样听的人才听得很舒服，有味道啊。但是有些人不是啊。一直在重复，你这个人脑筋有问题啊，你才会这样，你的理路不清啊。我现在讲了以后，你们以后注意讲到人是不是有学好，还是有患这种毛病，也可以私下提醒。如果你觉得有学好，你就学习他怎么讲。所以脉络要清楚，要注意的第一个层次要分明，层次要分明。等一下，怎么写讲章？我会讲，层次要分明。你第一个讲什么？第二个讲什么？第三个讲什么？你要弄清楚。第二个内容要扎实，听你讲到就知道你有准备，你的内容很扎实。这个可以面对所有人，程度低的，哎，他也学到；程度好的也觉得有内容，你就可以兼顾很多种在听的人的不同身份或教育程度。你讲的太频繁，你讲的他知道，而且你整理的又没有，整理的不好，层次不明， 他就觉得你讲的东西比较程度上比较低，你不能怪人家觉得这样。内容要扎实，所以你要在不断的那一篇讲章，你要不断的熟练它，一直想要增加什么资料，然后去怎么补充。第二个，脉络清楚，不要离开主题。有些人讲到离开主题，我听到最糟糕的一篇是什么呢？参加婚礼，结果他们请我帮忙，那因为有一个传道比较年长，他说他自己说我要正道啊，那当然我让他，别人是要找我哈，但是我们可以让无所谓，大家都传道嘛。结婚应该讲结婚的道理，结果他结婚怎么讲呢？感谢主，今天一对新人结婚啦，很高兴。然后他就读一章经文，马可福音10章，9章10节。神所配合的不得分开。讲到这里，念完他开始解释了。一解释啊，他就讲我们台湾的离婚率多高，我去日本的时候离婚率也多高，怎么样？哇！结果25分钟都在讲离婚了。他觉得已经离题了，收不回来。哎，感谢主，讲正道到这里就下来。我们那一堂啊，他的引言只有3分钟，我念到那一节就开始讲离婚。哇，那个离婚的人哭啊！还不是那个结婚的人哭啊？怎么一开始结婚应该祝福的都是离婚？哦，这怎么这样啊？是不是传道早就知道我们以后会离婚？很离谱啊，离题啊！你的题目是什么？你不要离开他。我们讲道也是一样啊，再来，结构要分明。结构，比如说你一个题目在这里，你在排结构的时候，你结构分明，你第一点要讲什么，第二点什么，第三点什么，然后它的结构的重量不同吗？你要让人家是先有一个震撼呢，你是把最大的重量那一点先讲，然后后面是再修饰它而已，那2、3点，或者是你要从最简单的一点讲，然后慢慢的每一点重量很重，而且到最后一点是震撼。对，你讲的没错，主题就是这样，感谢主。有的人听了会流泪啊，所以你那个结构也要去做一个安排啊。所以这样看起来讲道也不简单哦，不过听完了以后应该会觉得很简单。再来，不要重复内容啊，你再分几点不要重复。再来，讲道不是聊天哦。有一个领会者，因为我是教区的负责人，我要巡牧42间教会，12间祈祷所。我做这个工作有8年的时间，所以地方教会有任何问题都会打电话到我这里来。有一个工作人员领会在台上，怎么领呢？讲一讲，然后就说啊，我刚才讲的道理啊，信不信随你们了，要信感谢主，不信再说了。哎，你奉耶稣的圣名讲道，你有什么道理这样讲呢？所以后来我们去辅导那一个人了，那一个人将近60岁，重要的圣工人员，我们也去辅导他。管你是信主几十年，做圣工你做了40、50年，做圣工40多年了，我们还是要劝你了。我们是这样的，我们要爱你，我们要提醒你，所以我们要接受人家的指正啊，不要认为自己已经很好了。再来。讲到脉络清楚，不要讲家庭的琐事啊。有一个老工作人员，他在家庭都会把这在教会讲到，后来教会后来不用他讲到，排除他领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都会把家里的事情啊、吵架的都带上来。我那个媳妇啊不好啊，媳妇在底下听。我那个太太啊，比猴子更烦呐、啊。比狗更会咬人呢、你怎么把家里的事情拿到台上讲呢？不是讲到你奉耶稣的名讲到，你怎么可以讲这些？你上班做什么？人家少给你吃一个馒头，你也不要讲啊！你要忠心讲述神的道，你自然你的脉络就清楚。当你好好的准备的时候，你没有时间在台上乱扯一通啊，没有那个机会，你时间不够用啊。你光要把道理讲清楚，分享给大家就已经来不及了。所以你一看你有没有准备，就听你讲就晓得。 有的人讲道是死紧菜，比如说讲一个谈爱心，他后来连信心也搬进去了，忠心也搬进去了，顺服忍耐也搬进去了，你这个道理变成死紧菜，那你道理没有准备好，你是谈爱心的，不是说你是讲道没错，但是你把所有的全部弄进去了。我有时候会吃那个什锦菜面哈，你很多菜放在一起也好吃，但是讲到你应该讲的是这个东西，结果你又把其他不该这个时候讲的讲进去，你的那个道理就很复杂，听的人没有方向。再来，讲道的秘诀，第三要见证主的恩典。哥罗西书1章28节说，我们传扬主。要用劝诫、责备、种种，要用诸般的智慧，目的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。这个就是见证主恩讲道的一个秘诀。那讲道的秘诀，你一定要用那个真理作为依据。那我们讲的原则是这样，勉励自己分享给大家。而且我们的精神要像那个使徒约翰一样，主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3章20节。主必兴旺，我必衰微啊！我们要兴旺见证主，而不是要凸显自己，好让觉得人家觉得，哎呀，我不错啊，你看啊，不得了啊！如果有这种心态就不好。啊，再来，讲道是见证主的恩典，不要将讲台当作炮台，不要当作炮台啊！你觉得这个人有点对你不好，你利用机会在台上，然后就讲当炮台。你这样做神知道，你应该是用神的道理做一种勉励自己，分享给大家。如果当做炮台就不行，在台上更不要讲政治，不要有政治的色彩啊。有一个传道在台上讲讲讲下来，刚好那个。里面有一个弟兄很参与政治，他跟那个传道支持的党不一样，结果两个吵起来，从里面吵到外面，只差没打架而已。所以要注意啊，不能换政治化，不要在台上讲政治化，其实台下也少谈政治啊，因为我们在为这个党、这个人努力的时候，他哪里知道我们努力？说不定我们打架挂彩，他也不知道啊，他也没有给我们一毛钱啊，请我们吃饭没有啊？就算请也是，也不必这样啊！哎，省得家不讨论政治啊。好，第四个，讲道的秘诀。第四个，仪容端庄，仪容要端庄。你上台啊，要做好准备，那个衣服要穿得好，尤其那个姐妹上去翻译或领会。请你不要穿那个透明的衣服啊！你穿什么奶罩颜色，从底下都看得到。你真的那一场道理也很失败，因为没有人会注意听道理，就一直看你是穿什么牌子的，什么颜色啊？所以姐妹也要留意，弟兄也是一样啊！你的脸要洗干净啊，上面有一点污垢，刚刚吃什么东西油油的在这里，你在前面那个灯一照会反光呢。他就是一直看你那个忧郁的，为什么上台前不擦一下呢？或者领带打歪歪，他1个小时就是一直看你的领带歪歪啊，还有领带也要干净啊，那个不干净，尤其这个头你常常摸，会有黑黑，从底下有时候也是会看得到，还是要特别留意啊，尤其那个眼神一定要注意，你不要在台上讲到你很喜欢看某一个人。你的眼睛就一直对他讲，哎，对他笑，哎，人家讲到的，我告诉你，所有的人会觉得你不公平，怎么都不看我一眼，然后那一边没有被看到的，看着你的眼睛，然后顺着你的眼光这样去，一定找得到那个人。你讲到的时候，你要从右边这里也看看到那边，来回看，让你的眼神跟对方碰到。他会知道，哎，你尊重我，你有在注意我。如果他想要做别的事，除非他已经睡着了，就眼睛的窗帘已经关住了，你就看不到他了。那我们就赦免他吧，他可能生病了，很累了，他已经在迷失自己。所以那个眼神你也要注意哦，你的眼神不要太可怕， 不然有时候看到你都跟着眼神碰到了，会以为你在怀疑他，还是，什么眼睛什么瞪他啊？而再来，表情要柔和，仪容端庄里面表情要柔和，所以你要准备好，不要紧张，你一紧张表情就很硬，很尴尬。第三，这就是站姿也要稳当。如果你站在台上哈，是那个脚步一个是弓字步歪的，你人家一看到你就是一只脚在那边歪了这样哈。那个在我的故乡啊，望美教会啊，你在台上讲到你没有办法随便乱抓身体或拉拉裤子或什么，怎么没有？为什么？我们那个讲道是透明的玻璃呀、啊。所以你这样站的时候，从你这边呢，全部都看到了，很清楚的。你的圣经挂在那边也是清楚的，就说防止那个讲道的人懒惰。有的人会故意抓羊，然后就摸一摸口袋或怎么样了哦，抓一抓肚子，哎，你都看得到了。即使你在那边怎么样，底下也可以参与你的动作，所以那些动作要拿掉。再来啊，这个梳妆打扮、头发、脸、领带，种种都要弄好。那头发也要整理啊，有头发没有头发都要整理啊。你不能说我头发比较少就不整理，简单就好，不能这样啊。有一个传道，他真的很秃头啊，他只剩下这里。他跟我说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我说怎么样？那个理发店的老板也是很过分。我说怎样？如果按照你头发比较多啊，你们的100块，我的应该50块。我说为什么？我这边没有头发，我去这边啦、啊，我时间也短了、啊，理一下就过了。你们上面还有啊，哦，所以应该我50块，你们100块啊。哎，我说老板不是这样算，他是算一个头多少钱呢？管你头发多跟少呢。所以我们也一样啊，也要整理啊。哎，那不要不整理啊，脸也好，脸好看不好看你也要整理啊，因为你上台，大家都会看哈、啊。衣服要正当，要穿正常的衣服啊。最好姐妹上去讲道或翻译，那个圆领的不要穿了、啊，弟兄也是一样，圆领的不要穿，要穿有这个领子然后打领带，那个圆领不要穿了、啊。通常有领子的才是，或者有点套头也可以哦，这个要注意。再来要减少不雅的动作，不好的动作要拿掉。有一个传道人呢、啊，他讲到很激动，讲的也不错了啊、哦，我也曾经看过他讲，结果他每次讲到要信心要强调的时候，我们要对主有信心，每一个人在主面前一定要有通过各种试炼。这个是我们的信仰课程哇！有的时候哇，讲得很有力，手这样，这个一下台，跟他比较要好的负责人啊，信徒，哈利路亚，传道，哈利路亚，哦，这个是枪的动作嘛。后来他就聪明了，他就这样，但是下来信徒也有别的动作，传道，哈利路亚，希特勒的动作嘛，这个，所以不雅的动作要拿掉。也有一些人在台上领会啊，一高兴了、啊，他的肩膀就几秒动一下，哎，下来那个信徒见到你，传道你好，都会学呢。那你这样的时候，你有一些动作，大家在底下就开始看，他们你会发现啊，他们在听到，哎，也会降一下，所以大家在数你动几次啊，所以要特别留意。第五。讲道的秘诀是一种集体辅导的勉励分享，所以我们讲道有一些现象要配合教会圣工的推动，所以你就可以选择题目或什么。刚好最近有重要的圣工，所以如果大家如果留意，我从礼拜三呢、啊、讲到最后稍微提一下，灵恩布道会快到了啊，我们就是道理要配合我们要最近要推的圣工。第二个，要提升大家的信仰，你要朝这个方向。提升大家的信仰，那可以从很多种角度进去。那再来就是要勉励更加爱主事主，所以你的道理、你的见证都要朝这方面的方向去走。哎，所以我们至少集体辅导的勉励 讲到大众聚会，就是集体的辅导勉励啊。那我们再来看那个讲章的准备，讲章的准备，现在讲第三点，讲章的准备。第一个是讲章讲道的重要嘛啊，再来是讲道的秘诀，现在我们要讲第三个，讲章的准备。讲章的准备啊，讲章内容有见证型的，有事迹型的，有人物型的，有专题型的，有解经型的，有逐章分享型的，有导论型的，有各种方法，大概将近20种。但是你一个原则，你要说你知道的道理内容，不要讲你不知道的东西。讲道理不能猜哦，你也不能说我认为我觉得神的道理你怎么可以这样讲，都摆在这里大家都知道，那你不能这样讲，你不能猜。假如这样的话就可以怎么样，就是有一个弟兄讲这样的道理，我就觉得他后来不太好。他说如果当时巴贝塔的人知道会懂得管理的时候，就可以免去造巴贝塔的这个灾害。哎，圣经没有这样讲，你怎么要这样做？你不能用现在管理知识讲啊，你怎么可以改变呢？神就是要那样做的时候，而且他们人的软弱要抗衡神到这种地步，当然神允许他们这样啊，或者神在刑罚。你不能说如果他们有一点管理知识的时候就不会这样，你这个是随便超越神了，这样不对哦。那所以你要讲你知道的道理，你不要讲你不知道的。那现在我们要讲的是那个讲章它基本的一个结构。
我们这个一定要讲，因为下个礼拜我们就是安排人了。我刚才讲过还没有灵过会的优先啊，灵过会的如果想要试着看看表现一个好的模式给我大家学也可以哦。特别期待还有灵过会的人也能够，我们看讲章的写法，萤幕在这里啊，题目，然后你的写法，这个第一个引言，你要讲这个题目的动机，为什么，甚至啊，或者引发这个题目的一个兴趣，引发那个对这个题目的一个兴趣啊。你至少你的引言要有，你可以选择一个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动机，那为什么要这样讲，那怎么来，你要介绍一下。我们在写文章论文都要讲啊，研究动机，研究方法，研究的内容途径，那个都要交代的，你才能够做下面的研究的啊。我们讲到应该也要这样，然后再来你要分段，针对这个题目我提出第一点是什么主题，不然我马上做一个题目啊，你们有什么题目啊？那我们随便啊，比如说我们讲信心，那我们第一段最我们用最简单的写法，什么是信心啊？什么是信心？那第二段信心从哪里来，从何来？三，信心的见证。啊，最后是结论。我们如果用这个来讲的话，题目信心，那为什么我们要讲信心？我们就可以讲了。如果没有信心不能见主的面呢，你就可以马上用希伯来11:6，没有信心见不到主的面，也得不到主的喜欢。哎，这个很严重的问题呢。那我们就开始，什么是信心？信心是什么？希伯来11:1那里有讲，你还没有做成，你还没看到，但是你凭着相信神，有信心要来度过去面对未见之事的那种信靠，就是信心。你就解释第二个信心从哪里来，自信心对吗？你就开始讲人的自信心。 这个时候你要分小点啊，一二或三啊。那人的自信心是要有，但是圣经讲的不是对自己的自信心，是对主的信心，那你就可以做哎，从主来的信心啊，那你就会做解释。那再来你要提信心的见证，信心之后亚伯拉罕，然后你可以提你自己的遇到的，或者是你家里的，或者是你看到的信徒的，哎，大家这个时间比较近，比较有感受，哎，你这一篇道理就不是很好了吗？而且你很短，你整个脉络都掌握。所以我们要写讲章题目引言，再来分段落一二三，因为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时间很短，一个小时，前后祷告唱诗就去掉了20分钟，前面10分钟祷告，5分钟当中5分钟，后面一样10分钟20分钟，所以你只能讲40分钟，你要规划好时间哦，这个要掌控啊，规划好，你就每次都是在这个时间左右结束。那你这个叫做引言，那中间这个叫做本论，你要讲的内容啊，本论就是结论。所以我们至少分三段式，引言、本论、结论。本论里面你可以分几个几点，如果你分4点，你要知道要有把握在一个这个时间内讲，没有的话你就分2次，不然你就不要4点，你找最好的3点。好，这样明白哈。第一，你第一段要写讲什么，第二段、第三段，最后做个结论。所以我们都要靠主有信心得胜一切，这个就可以利用罗马书7章25节了，或者是那个跟着前15章，大概是17节，靠主得胜一切，靠主有信心得胜一切。哎，今天道理不是很好吗？你整个脉络清楚，你讲下去就很逼真，而不是东西抄来抄去，这个道理是不像，什么都不是，你都讲得很怕，而且讲得没有坚定，因为你不熟。你写讲章要引言、本论、结论，那他所有的都是针对这个题目来谈的，就你不要跑掉啊。好，要明白啊。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就是要看了、那圣经要引用适当的圣经，圣经的经文啊，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你不要引用外面的太多。见证为辅，道理为证，以道理为主，见证只是要证明这个道理是对的，是有用的。你不要再讲到都是讲见证，然后道理很缺乏，除非排见证会，你以见证为主，然后再提一点道理，这个是不同的讲法啊，所以要留意啊。好，我们要讲最后的那个讲道须知，最后的讲道须知，我们已经讲完，我们现在讲第四了啊。讲道的准备，讲道的什么秘诀，再来呢讲章的准备，最后是讲道的须知。好，我这个只用念的就结束了啊。第一个要有健全的心态，你的心态要健全。第二个要有健康的身体，你要讲道的人啊，前一天要睡好一点，你提早准备，不要晚上一直没有睡啊，看电视啦、摸电脑啦，你今天讲到就糊里糊涂乱来啊，一定会乱，头脑不清楚。在第三，健全的行为，你为了讲到得神同工，你的行为要正，要健康。你不健康，你讲到这一份道理啊，你讲到这一点呢，你知道啊，我有这一方面我有软弱，你讲得很不实在，你自己心里会有感觉。所以要健康的行为啊。第四，要有健全的家庭。当我们在勉励的时候，我们要想一想我的家庭怎么样，因为会影响你的道理的力量，跟你的家庭有关系。所以如果先生在讲到做太太的要支持，平常要表现好，不然有一天先生讲夫妻之道讲得很好，但是呢太太在底下一直反抗啊。我们台湾就有这样的人哦，在台上讲那个家庭的夫妻婚姻生活讲得很好，结果太太跟孩子啊就在那个门口等他下来啊，下来就大声讲，你干脆在台上睡觉，拿草席棉被，
因为你在台上最像人，你到家里是敌人、坏人。这样呢，你在讲到最了解你的是家里人哦，你可能会讲得很好，但是家里人最了解你哦，你的做人、你的欺骗、你的什么种种、你的自私、你的懒惰、你的什么，大家都知道了。所以要有健全的家庭啊，你讲起来才有力量啊。不但你的家里人知道，你的亲戚也知道，有些亲戚是教会信徒会讲，有时候也会出卖自己的人会讲。所以你自己要懂，要有健全的家庭啊。如果有错就赶快改，因为每一个家庭都有难念的经了，所以不要以为说都没有自己困难，有的，但是 要做一个改变啊。第六，要有服侍主的信心。要讲到你要有一个服侍主的信心，你就有经验，你有东西讲。第七，要有服侍主的爱心。你没有那份爱心，你讲起来啊真的也没有生动。再来，要有服侍主的忠心，要有服侍主的谦卑心，要有服侍主的耐心。这些都是讲到的须知哦，不简单哦啊！但是你了解之后，你再来学习讲道就很容易啊。那我要讲的大概简单的就是这几方面啊。那下个礼拜我们就是要安排领会了，一个人十分钟，所以你的讲章设计要十分钟。我顺便在这里讲一下啊，帮你们，因为我要多一点人讲啊，一年一分钟。一分钟，可以吗？一分钟还是一分钟半？我们商量一下。啊，可以了，一分钟。然后结论也是一分钟。啊、本论八分钟，讲到要讲很长啊，比较容易啊。你在那边乱讲，重复来回来回，比较容易。要讲短一点不容易，不过我们就是要让你学习掌控一下时间。再来啊，你的讲章就要准备不要太多，比如说你讲这个，然后你分出三段，什么是信心，你就说记载在什么经文，不必翻啊，然后就讲它的内容解释一下，然后在第二段讲一下，你也有分一二三嘛啊，小一点，哎，你自己掌控一下，时间要控制。好，我们到时候会安排时间啊。好，我们就还没有领过会的举手，还没领过的。不过你没有听啊，所以明天下一个礼拜就很麻烦了。来，举手一下。好，志广一个。好，丽娜，你有听了吗？哈。你先生会教你了，不要怕，你也是哈。还有谁？吉吉，啊，吉吉，第三个，试看看，我不会骂人的，我只会提醒说，哎，刚才这位是这样，因为试看看哈，我们训练到后来，姐妹会讲到的比弟兄多。我在美国几乎看的大部分都是姐妹，很厉害。好，再过来是谁？那个志广的太太叫什么？艾琳哦，艾琳啊，因为我只记得她妹妹的名字小琳啊，啊，艾琳啊，还有嘉玉，嘉玉也是，尹欣，后面两位，啊，对呀、啊，哎，你们不是有听到全部？哦，他们刚才有下来，不过你们要不要尝试看看，早点练习以后，啊？我们还不用啊，哎，我国中一年级13岁，我爸爸就叫我上来了。不过那个经验，现在想起来，我的背后都还冷冷的。不过很好啊，激励我赶快学啊。好，那个还有谁？佩珍，啊，中间团去。想试看看吗？哦，你讲过了哦，你是有举手讲过的啊。啊，我看 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60分钟。哎，欧娜讲过没有？好，欧娜也是哈，少少也出来练习了。欧娜来那七个啊，好了，因为跟是社经团契，所以我们就先拿社经团契邀请他们讲，不是开刀哈，是邀请啊。要记得哈，你们可以互相讨论，你可以参考很多的人的讲义讲章，没有关系，你觉得你可以讲得来的，我们下一次是这样啊。这个很不错的啊，我们在台湾训练，很多人主动报名的，不是用点名的啊。啊，如果我们领过会的，你想试看看，给大家做一个模范，你跟我讲一下。那我们现在有七个人，就70分钟了，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应该会比较精彩一点啊。好，这样可以哈。我们七个讲完，我会做讲评。啊，讲评不是责备你，而是注意要注意的地方，因为要注意的地方我都讲过，所以你要讲以前，你要先回忆刚才讲的啊，然后用一个平常心、一个奉献的心来学习看看，是这样了啊。好，我们就到这个地方，有没有问题？我们下个礼拜是非常实务的啊，请这几位啊来试看看啊。如果其他人准备一下，万一我们还有时间，你说传道我也想练习，我们也会恩准一两个吧哈，因为我们预计。下个礼拜如果可以1个小时半的时间啊，因为这个是讲到练习会奠定将来能不能参与哈，或者是要做这方面的侍奉学习了。好，以上，好，我们一起跪下祷告。